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个经文取自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会带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查考上帝的话语。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听你的话语。你也有丰富的怜悯，你怜悯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从你话语得到安慰，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力量。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每一天的力量。但愿你今天也透过我无用的口，能够传讲主你的道，能够把主你的道清清楚楚地讲明出来，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有所领受，能够让每一个在座的以及以后在听录音的都有上帝你的感动，都有上帝你的安慰以及力量。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那得胜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阿们。好，给大家都看到哈。Okay, 在我先给你们介绍约书亚记这一本书它的历史背景，也好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一个图 okay, 是大概今天以色列在的地方，就是在那个迦南地。我们都熟悉摩西这个先知，对吗？这个神的仆人，就是那一位耶和华吩咐他领以色列人，看到，对不起，这可能太小，看到这一个红色的 ，OK， 就是当时候摩西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沿岸直到西乃山，所以你看到下面就是西乃山，就是耶和华与他会面颁布我们刚刚所念的十诫的地方。而就在这个途中，摩西吩咐约书亚去选人去与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举杖的时候就象征耶和华得胜，约书亚才去开战，而每一场战争都是以神得胜的。然后他们继续的往迦南地区，就往上去到靠近迦南地，就是西尔山这个地方，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要以12个以色列12个支派选一个领袖去探看当时候迦南的情况，因为迦南就是上帝要他们去的地方。所以在民数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就是其中一个被派到迦南做探子的一位探子。然而在这12个探子去探看的时候，他们40天后回来，其中有10位告诉迦南，告诉以色列人说，迦南地的人是多么的高大可怕，以色列人在他们眼中就看蚱蜢一样，去迦南就等于去送死。虽然他们探子去摘了一棵葡萄树回来，很好吃，很大颗的，虽然那地是美好的，有丰富的土产，但是他们惧怕，他们说他们与其回到去埃及，也不要进去迦南地送死。而当时只有两个探子，就是约书亚还有迦勒，他们大有信心地向以色列人宣告，鼓励激励他们，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必会得胜。结果以色列人有没有相信？有没有得到激励？没有，他们不止不相信，他们而且还要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以色列人因为接下来以色列人因为以东王 不让他们从这一个地方过去，就是以东，就是这个地方，对，去了迦南，不让他们过去，结果他们就往南走。结果往南走下来，绕了一圈才到约旦河东，往迦南的东边去。然后在这个时候，摩西向神求立一个能够帮助他治理民众的人，上帝就在这个时候立了约书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是上帝设立在以色列人中协助摩西的一个助手。约书亚记就是在那一个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东，下来到了约旦河东，就是上面那一边，然后摩西就去世了。约书亚原本的名字叫何西亚，就是拯救和救恩的意思，后来摩西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叫约书亚，更好的一个名字就是神拯救，或者是耶和华是救恩。好，我给你看到这一个约书亚记的背景，当时候历史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一个大纲跟摘要。我先给你们说一说，约书亚记记载的有24章，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记载神透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他们害怕进去，然后他们绕了一大圈，然后神对约书亚说，神勉励应许约书亚，他必好像摩西一样领埃及人出埃及一样，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应许之地。第二部分就记载约书亚如何带领会众，带领以色列民众攻陷进入迦南。然后我们熟悉的耶利哥城就是第一个占据的据点，然后继续的扩展领土，但当中我们有看到以色列人犯罪，以至于他们打了败仗，然后他们悔改，上帝再一次的应许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打胜仗的进去。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他们攻陷迦南各地过后，根据上帝的吩咐分地给12个支派，神的应许就这样实现了。最后就是约书亚临终前，他带领一切人回顾上帝的恩惠，再次与神立约，再次与以色列的众民给劝勉，吩咐他们。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侍从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全体人民过这约旦河，到现在我要赐给你们以色列人的地方去。这边提到上帝的仆人摩西死了，对我们来说就是摩西死了，对不对？但是这里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特别的，特别是他们进入迦南地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在旷野的时候，会众向摩西埋怨说，上帝使他们在旷野没有水没有食物，他们在那里会死去。摩西就求告上帝，上帝就吩咐摩西拿着杖，吩咐磐石，磐石就流水出来了。这是第二次他要在磐石流水出来的时候。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没有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他拿着杖击打了磐石两下，但是水还是出来了。 他当时候应当宣告上帝的吩咐，因为这是上帝为他荣耀所吩咐的。但是摩西没有这么做，他不相信神就凭这样的一个吩咐，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他击打了磐石一下又再一下，结果我们从圣经民数记这边看到，上帝就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就是那迦南地。然后接下来在申命记的时候也说到，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从对面观看却不得进去。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看到摩西死了，就应验了神所说的话，摩西领他们到约旦河东，他可以看见什么？他可以看见应许之地迦南地，但是他进不去。所以这边摩西的死也就代表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已经结束了，而这里对全以色列民众来说，就是那些在旷野出生的埃及人，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人，圣经让我们看见，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在旷野埋怨神，他们没有凭信心往迦南地去，上帝就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死去，不得进入那迦南地。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你要起来和全体人民过这约旦河，到现在我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地方去。他的吩咐是什么呢？是越过约旦河。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就是耶和华要赐给他们为地的迦南，就是那一个从前他们列祖害怕进去的迦南地，因为迦南地每一个人都比他们高大。在这里上帝很清楚地告诉约书亚，告诉约书亚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节，你们脚掌踏过的每一处地，我都要照着我应许赐给摩西的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尼巴嫩直到大河，就是优法拉底河、赫人的全地以及大海日落的地方，就是你们的疆界。这里上帝很清楚地告诉约书亚说，上帝会照着他的应许，而这应许现在就要实现，现在就已经给了他们。换句话说，站在约旦河东的时候说，那一片地你们已经得到了，而不是说我们上帝会以后再给你，是已经得到了。所以对于约书亚来说，这是一个应许的宣告，这是一个上帝告诉他的肯定。然后接下来耶和华更宣告那更大的版图，就是上帝要赐给他们的这个地方。我们再回来看，如果你是约书亚，在当时的情况，虽然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不是陌生的，为什么？因为他至少都是一个探子，对不对？他至少在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他是他的助手，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对他并不陌生。但是在我们看下去接下来的经文过的时候，耶和华再次的告诉约书亚要坚强，不要害怕。我们看到他似乎是害怕，以至于耶和华告诉他不要害怕，要坚强。如果你是约书亚， 你会害怕吗？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不会害怕？你害怕什么？你害怕什么？第一，他害怕什么呢？他害怕因为领袖摩西死了。虽然他是摩西的一个助手，一个接班人，但是这个时候全部以色列会众所依靠的这个领袖摩西死了，他必须担当摩西一切的重担，很重大的责任，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摩西死了，对这个约书亚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我们可能你在上班的时候，你的上司啊突然间离职了，没有人保护你了，你的靠山没有了，对不对？在过去的时候，一切重要很难做的决定的困难都有他来为你处理，都有他为你去解决，但是现在约书亚只能够自己面对。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靠山走了，我们要必须自己面对前面的路。所以约书亚害怕。第二，在过去以色列人向摩西埋怨，他们向神发怒，而且在做探子回来的时候，他差不多要被以色列人用石头丢死。所以你是约书亚，你会害怕吗？当然害怕。第三，他还要越过他面对的是这一个带领的是这一个以色列在旷野出生的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比较年轻，肯定因为在旷野只有40年，然后他们没有多大的作战经验，他们肯定也不会比迦南人来的强壮，对不对？所以能力有限，害怕。然后第四，他还要渡过这个约旦河，很可能走到一半的时候就被击垮了。就好像你们如果有跑马拉松，对不对？马拉松你跑跑跑跑到最后的时候，你就用最后一口气来踏入最后的那个终点，对不对？我们来看约书亚摩西，他带领一系列人跑马拉松，跑到最后以为已经要到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山或者是很龙沟，你必须努力的再跨过去，对不对？害怕吗？害怕。约书亚也许缺乏信心，他怕以色列人再次的背约或不服从他，他没有办法完成神所托付给他来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但是上帝给约书亚本身的应许是神必与他同在，而这个神必与他同在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明白吗？明白。为什么？因为在旷野里面，他们每一次征战的时候都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才得胜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听到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他们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第五节一起来读。你一生的日子并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绝不离开你，也不离弃你。上帝知道什么？上帝知道约书亚的害怕，上帝就在这时候告诉约书亚说，上帝必把仇敌交在他的手上。前面即将面对可怕的敌人，就好像过去摩西一样，这些仇敌都会在约书亚的面前倒下。上帝与约书亚同在，就是指上帝的能力和 和他引导的应许必不会离开约书亚。上帝这样告诉约书亚说，上帝才是那真正掌权的领帅，上帝才是他的靠山。就如摩西过去一样，在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在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在上帝都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弟兄姐妹，这里上帝也对我们说话，就在我们侍奉的道路，我们可能跟着属灵的领袖的脚步，就好像约书亚跟着摩西一样，我们看着牧师，我们看着长老，我们看着执事以及带领我们的同工。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他们的身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知道是上帝大能的手带着我们，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上帝那里。我们也因此才对领袖有信心，因为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上帝在带领着你们的。然后我们继续看第六节，上帝耶和华如何的再次的激励鼓励约书亚。第八节，第六节，你要勇敢坚强，因为你必使这人民得着我曾经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那地为约为业。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并不是一个新的应许，而是什么？而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的应许。我们可以从创世纪这边看到，就是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离开本地，然后指示到他要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去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当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说，你站着的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全地，是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作为永远的产业。所以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当这个耶和华对约书亚对以色列宣告说，那赐给你们就是向他们列祖起誓的那个地，他们都明白，上帝再次的提醒肯定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开始就已经应许你们必须要进入的。所以耶和华就是这样的一而再面对约书亚的害怕来鼓励激励他。然而约书亚要怎样的勇敢呢？要怎样的勇敢坚强呢？我们看到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比方说你可能害怕失去你的工作，然后我告诉你，你要坚强，你要勇敢，不要害怕， OK 好吗？好，当你侍奉非常失望疲累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坚强，你要勇敢，你不要失望。当你看到弟兄姐妹在生命低谷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要勇敢，你要喜乐，你要热心爱主。你也许没有得到安慰，你这位弟兄姐妹可能也没有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他们，你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的坚强，该如何的勇敢，对不对？那软弱的弟兄一定不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在如何能够在一切重担都加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逼自己告诉你，我要喜乐。他在对教会在事工以及同工失望的时候，他如何的逼自己说更加的爱主。在这里我一个分享，很长的时候我去做探访，对不对？尤其如果去医院探访的时候，我都有这样的害怕，因为我不知道要如何的安慰这个受伤的，再如何安慰这些面对困难的。 因为如果我们一味的告诉他你要刚强勇敢，我相信他们得到的安慰可能是表面的。所以每次我都有这个挣扎，然后我就想我们该如何的真正的得到刚强勇敢喜乐呢？就在这一边，约书亚第七章告诉我们上帝如何的来告诉约书亚你要怎样刚强勇敢。来，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只要刚强十分勇敢，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一切律法，不要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在哪里去都可以亨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诵咏，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就必一路亨通。好，所以这边上帝是不是一味的义务在告诉约书亚你要刚强勇敢而已？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上帝让他知道你要如何的刚强勇敢，就是你要遵行摩西吩咐的一切律法，就是神的话。然后这边再说你要读律法书，就是指着上帝的话，就是指着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所写下来关于上帝的律法，关于上帝的应许，关于上帝的吩咐，以及关于上帝在他子民上所做的一切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要我们以他的律法为我们生活的典范，上帝要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读他的话语，明白他的话语。然后这时候约书亚究竟怎样从律法书得到安慰和勇敢呢？如何呢？因为律法书记载了什么？记载了上帝的作为。当约书亚看回去，他回顾摩西是如何的有上帝与他同在带领以色列人，他就知道上帝必然以同样的怜悯现在的以色列人。他回顾上帝的爱，他回顾上帝的怜悯，以及上帝的供应，以及上帝的应许。就这样约书亚的信心被建立起来。弟兄姐妹，在旷野有什么？有食物吃吗？他们有，因为他们有玛纳，有鹌鹑，天天不断的供应给以色列人。今天也是一样，上帝也是一样，天天供应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在旷野有云柱，有火柱带领以色列人，今天上帝也是一样，他牵着你手，所以你不要害怕。那么当你踏出信心的第一步的时候，我们看是不是我们就一帆风顺了呢？因为这边经文说什么？经文说你必一路亨通。对，你必一路亨通，对吗？第八节，你的道路就必顺利，就必一路亨通。究竟这个亨通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上帝的应许就在这里，我们读第九节。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所以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和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上帝的应许，上帝说你的道路必定亨通，因为无论到我们到哪里，上帝都与我们同在。是不是我们常常也有同样的祝福语来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上帝必与你同在，你去的地方必一路亨通，对不对？但是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上下文，我们好好的解经，我们来看这个应许是建立在怎样的条件下。第一，是在遵行 谨守摩西吩咐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第二也是一样，因为他再次的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对不对？还是一样遵行谨守律法书。所以当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当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所遵行的道路必得着力量，因为必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的能力必与我们同在，胜过前面一切的路。这不是单单说我们敬虔，我们侍奉上帝，读他的话语并遵行的时候，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阻碍的，不是。我们看约书亚要做的事，好像约书亚领他们进埃及的时候，进去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是什么都不需要做，两手空空，大摇大摆的走过这个约旦河，然后进去迦南的时候，全部的人就散开，他们就进去占据那地，是不是？不是哈，对不对？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必须准备军队攻进迦南，而在这个时候，迦南地的每一个人都比他们高大可怕，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什么？我们每过的每一天都是为基督做了见证。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也是一样，神没有说担保我们前面毫无困难还有拦阻。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神没有说你相信耶稣你必定发财，你相信耶稣你前面一定是一片大好的事业前途，没有。但是神说前面的道路我必与你同在，我们的道路必亨通，就是神必与我们一同，给我们力量胜过前面的道路。我们必须靠主的力量得胜。圣经就是如此，在这边对约书亚，上帝的话给他激励，一而再再而三的透过他的仆人，今天也依然劝勉我们，我们要以信心走前面的道路。而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上帝是爱他子民的上帝，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看约书亚如何的回应上帝的这个呼召，上帝对他的吩咐。来，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第1章10节。于是约书亚吩咐人民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人民说，你们要预备食物，因为三天之内你们要往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的神要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约书亚透过上帝的激励，他对上帝的信心，以这个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吩咐，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吩咐以色列人。然后接下来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又对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记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赐你们安息，必备这些地赐给你们。这边这一个约书亚他的吩咐继续的特别针对这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支派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半支派在他还没有进入迦南的时候，在这个约旦河东他们在的地方，他们已经分得了他们的地方。但是约书亚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说，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必要给他们安息，这前面的迦南战争也一定会得胜的。然后我们再看接下来约书亚对他们的吩咐是怎样。第14节，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赐给你们的地上， 但你们所有英勇的战士都要拿起武器，在你们的兄弟面前过河去，帮助他们，等耶和华使你们的兄弟可以和你们一同安居，这样找你们产业的地，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到的地，以它做你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日出之际赐给你们的地方。所以约书亚这样的吩咐，吩咐他们什么？他们已经得了地，但是你们的战士必须要离开你们的家庭，和其他支派一起去作战。他们不能够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的地得到了而满足，而不去与其他支派一同去攻下迦南地，因为这是上帝要他们一起同工的，全部支派一起完成的使命。约书亚的吩咐也告诉我们，他们必须是一体的，全以色列人是一个群体，必须一同的去作战。那我再问呢，这样他们会害怕吗？如果是你，现在你不是约书亚，你是那已经得到地的，你已经得到你的地了。约书亚说，你要离开你的家庭，你要跟他们一起去作战，你会害怕吗？我会，因为我可能没有命回来看我的妻子、儿子，对不对？今天对我们来说，上帝也是一样对我们说话，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在主里的一家人，就好像以色列这十二支派一样。不要以为你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我们就可以满足，因为上帝更喜悦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的服侍和扶持。也许你过去很努力的侍奉，把你一生的精力给主了，你已经得着了，你已经打了那美好的战了，你已经知道在天上有冠冕等着你了，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好让他们一样的跟我们一样得着这上天的冠冕，在天上的冠冕。上帝往往给我们试炼，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坚强得胜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吩咐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一样，他说你转身要兼顾你的弟兄们。我们当求神给我们信心，好让我们也一样的在主里，我们建立我们主里的家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约书亚带领他们去的一个地方是哪里？迦南地，对不对？好，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来这边第十三节，给你要记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话，耶和华给你们，你们的神赐你们安息，必把这地赐给你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来看的话，这个迦南地到底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又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迦南地就是上帝给什么以色列人的安息。然而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是否还在追求那迦南地呢？我们是否还在追求着那迦南地呢？虽然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的时候他们进入迦南，而对我们今天这个应许还在吗？还是我们不需要去迦南地了？甚至你会问，我们之前看到摩西，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你必不得进入那迦南地，你只能够在远远的看到，你进不了去。这样这个摩西上帝重用的仆人，是不是一生就恍然的过他没有办法进入这迦南地而没有安息呢？还是要买一张机票飞12个小时，从新加坡 去到现在的这个死海，就是以色列那边，然后你就宣告你安息了，现在的迦南就在以色列境内，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今天建方牧师没有在我们当中，他拿了几个月的安息假期，所以他现在安息了，对不对？对不对？讲对的举手。啊，所以现在，建方牧师去度假的时候，他没有安息，对不对？对，也不对。Okay. 但是我在这边要带出的，就是让我们看到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迦南地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安息，这个安息的意思就是卸下一切的劳苦。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安息的地方，他们卸下一切的劳苦，享受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在那里的果树是特别大的，那里是上帝丰富的供应，而那是一个预表，预表要指着那永恒在主里面的安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四章八节，来一起来念。如果约书亚已经使他们享受了安息，神后来就不会再提到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为了神的指明，神必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保留下来，因为那进入神安息的人就卸下自己的工作，好像神卸下自己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要借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随着那不顺从的样子就跌倒了。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就是永远与上帝同在完美的地方，也就是上帝最终要我们领我们去的迦南地，也就是上帝要我们去的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安息的时候，我们都是指被主接回天家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是在地上的迦南指向在天上的那迦南地，而我们进入这迦南的时候是要靠什么？就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一样，是靠信心的进入的。而这信心不是没有行动的，我们要以活的信心用我们的行动来展现出来，来度过这个约旦河。我们要准备，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借力的进去。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再次的劝勉我们，免得有人随着那不顺从的样子就跌倒了。所以我再次的嘱咐我们，上帝再次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听遵行他的话语，我们要明白他的话语，在当中我们必得力量，我们必得鼓励，我们也必从中能够继续的面对前面的挑战，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好，我们最后一节第十六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回答约书亚说，我吩咐我们的一切我们都必遵行，无论你差派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一定去。我们从前怎样凡事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摩西同在一样。无论谁违背你的话，不听从你吩咐一切的命令，那人必要处死，你只管坚强勇敢。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全体会众的回应，使我们看到什么？他们认定一件事，就是约书亚为他们的率领。而这一个信心，这个认定是从哪里来？他们有没有可能对约书亚信心，但是对上帝没有信心呢？肯定不会。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服从，他们的信心是对上帝的信心，是对上帝所立下的约，上帝所立下的应许，以及上帝所立领他们进入迦南的约书亚有信心。 所以他们的信心，他们是相信神的同在，所以他们才愿意踏出这一步，跟随神的仆人约书亚前往迦南地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好好的审查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回应上帝，因为信心是透过行动彰显出来的。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心。我不知道你的约旦河是什么，你的约旦河可能这么小，对我来说这么小，对你来说是这么大，但是那个是在你眼中靠你自己不能够胜过的事。我们要以信心以行动来回应上帝，我们要知道上帝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知道前面的道路，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他必给我们力量。来，我再做一个总结，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个人说话，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当以信心走前面的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应当刚强勇敢。为什么？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上帝是你的力量。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要回顾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惠，从他话语里面的安慰，因为从他话语里面就看到上帝是多么的爱他的子民，上帝是多么有怜悯的一个上帝，他必不撇弃我们，就好像约书亚领以色列人去迦南地一样，好吗？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口里称主耶稣基督为主的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要活的，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走前面的路。我们纵然我们前面有我们看起来越不过的地方，我们害怕，我们惧怕，但求主你今天激励我们，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是耶和华，而你必与我们同在，必加给我们力量。你更对我们当中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领袖说话，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主一路都在引领我们，耶和华必带领我们走前面各样的道路，以至于我们的道路是亨通的。我们道路纵然遇到困难，纵然我们会有眼泪，但是我们必定靠主你胜过，我们不惧怕，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对于每一位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上帝今天也对你们说话。上帝说要进入那迦南地，要得到那上帝永恒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要靠信心，是要靠行为踏出这一步。上帝告诉我们说，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安息，上帝也让你看到在上帝过去的作为里面，上帝就是一步一步引领他的百姓，今天也是一样，凡信靠他的子民都在上帝的恩手当中，每一天的牵着我们的手度过。求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激励我们，使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使我们得到激励起来，我们就帮助我们的弟兄，我们就热心的想往前面的侍奉，想往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更不惧怕。我们将祷告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把时间交给。